刚才讲到出恶语，那这恶口，那他的恶口的方式啊，当然用粗暴的，有的是用各种不同方式让对方不愉悦。那当然在现实当中，我们要掌握到这个分寸不大容易。要掌握到这种分寸，很微细的分寸不大容易。不过就是说，最主要是关照这个起心动念。那有时候倒不是说你恶口，而是对方认为是恶口，因为对方不堪你直接啊。比如说，我们如果要举人家的过失，举过失，谁会在听人家举过失会高兴的，对不对？因为举你过失本来就是讲啊，难道我还要很客气？举过失，就算再怎么，我们很用心柔软，可是语言上来讲说你这样错。那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纠正一个人啊，就用运用很多方式，其实要免除他的过失。这时候，假如我们只是要求严格一点的话，这不能叫做恶口。要求严格不叫恶口。那我们，所以我们如果要用这种顺你的意来决定对方顺不顺他的意来决定恶不恶口，不是用这样的。所以出恶语是你有心让他难堪，这是这个。可是不是由对方觉得高不高兴来论。因为这样的话，因为你没有预热，你没有那种想法预热心想要去伤害他，或是想要去也许有时候是什么，因为技巧不是很好。有时候是其实没办法考虑那么多。尤其我们在领导大众的时候，你也不是恶口，你就是很恳切讲说不对，那当然就直接伤害到谁，伤害到那个犯过的人啊，因为你没给我面子。是。可是假如我不利用这个时机来让大众知道对跟错，那我要等哪时候？这时候我们应该闻过者应该虚心接受，说华者他无意想要去伤你，只是他必须要很恳切的讲这怎么对怎么错，这时候你不要说他是恶口。所以恶口不是你听不高兴的叫恶口，这个不能用这样来想啊。当然一个有善巧的、有智慧的，在运作这样的，他会有很多方式啊，总是能达到净化身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可是在现实当中，你没办法要求说让对方都很满意，尤其在过失啊，没有人说一听完人家起过失高兴的要死。大概不会有这种人哈，那因此有时候也不能畏惧，也不能畏惧。我们现在啊，有一些情况要留意，就是说，因为考虑很多，所以对有些人的过失，当然你要看你的职责啦、身份啦。比如说对人的过失，我们不敢说。不敢说，这个不敢说反而会带乎职守，反而会带乎职守，所以有时候要说，那你也知道他会不高兴，对，还是要说。那有时候我们现在很在乎有过失的人感受，因此我们不敢把话讲得很清楚，或是迂回再迂回，结果这个对对方是一种伤害。所以我曾经在领众的时候啊，因为我那时候也讲一个笑话，第一年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老师，第二年就大概有10%的人对你不满，因为你都骂过他们了，那第二年就剩下70%一直减，因为你都骂过了，到毕业的时候大概有一半的人讨厌你。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当管理人，因为那个压力很大。 指责别人晚了以后，对方有没有感受到不知道，因为讲话晚的人压力很重，压力很重，所以在很多地方必须要两头思考。第一个，不要恼怒众，不要恼怒菩萨了，他有心护念你，不管这个方法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样，要护念他，是护念你才讲这些话。那所以说一开始就不应该恼怒众生，恼怒这些修行者。那同样站在另外一边，你也必须以利益他为前提来说一切有利益的话，有益利的话，而不是纯粹成一种习性。所以都是站在利益众生的出发点。那有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为了要利益人啊，你就要承受这些压力。哎，的确是有一些压力。那后来我就讲了，只该说就说，那让你讨厌就让你讨厌。那如果你这一辈子都讨厌我，那没关系。可是自从我跟你指证完了以后，你不再犯这个过失，我宁愿让你讨厌。就是你虽然讨厌，可是你不会再犯这个过失，那没关系啊，就让你讨厌。那你如果怕被人家怨，因此不能尽这个责，其实到最后你会觉得你好像相怨，两头都光，可到最后两头都不是人。所以在一个现实世间里面，你还是有你的原则。所以我就经常讲一句话，就是发心不变，方法改进，那种作为一个修行人的基本立场要站立，可是自己技巧啊要不断调整，要不断调整，以便于达到真正利益众生的这个目的。所以像我们一路上在道场里面那么长时间，我们自我调整也很多。以前基本上动机都不是坏，可是第一个是经验，一个是观察，在初学的时候观察不够周延，想得太简单，做法不够成熟，所以也有一些功德，有很多过失。那慢慢的就是不要因为受到挫折就发心就动摇，你应该是发心不变，方法改进。所以这是顺便讲啦，恶口有时候在我们都是凡夫，难免说话的分寸很难掌握，可是我们还是要注意观察自己的念头啦。那至于说如果实际上在面对不同人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坚定自己的想法了，不要把恶口弄混了以后，该说的话就不敢说了，都以为是恶口，不是这样。好，我们来看438页，其余之四者，即诸无义利之言。闲杂话讲出来对人修行没有多大帮助。谈世间事，谈这些一些烦恼事对人没有帮助。意乐三中之想者，未以彼作彼想，然此中即以所欲说之事随想而说，不需了解不需了解之对境。那烦恼就是三种随意发起者欲不相续之杂乱而说，就是说没有一贯的理路，杂乱的想说就说，说的一些啰啰碎碎、琐琐碎碎，甚至一些不亲近的话，让人家起一种不当的遐想，或是听了一些琐碎事件，是让你心放逸，产生一些不当的寻思、追查世间琐碎事，让人心调举不安啊，这个都是其余之类的话啊。加行者以其余其余说进去，就近说其余进，讲完了，对方也感受到你这个想法啊。我们看他的解释，是就无意义相应之事。 一乐其中之想，一色结则分位，以彼作彼想，要本中视为不必论对境错误已不做，对方解不解，但自己说起说何种啊，何种无意之想，其实就是说站在本中啊，他们所讲的就是不要管你对方解不解，乃至不用管讲的对不对，就是尽讲一些无意义的话，这个就是就算属于这一类的事情了。所以我刚才有念给，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用杂秽污秽没有毅力的话，而让对方身心涣散，不能依正理寻思，都是都不正当的寻思道理在那游荡。像这样你看我们这里面有谈什么，我们看倒数二四六最后一个字，第六行一个字，其以幻为极广，大约凡真化闲化如张皮人物，缓存相机，冗述既往纠纷，历述经过苦况，或唱诵挟词，或谈天取笑，或议论军国无关己事，或赞扬他人以图利民，或旷谈一己之经营，自鸣得意，或虚与他人之心仪，徒弄找汉，甚或不为破他而说外道典籍语等等，皆属之。这就是其不能产生正面作用的一员。好，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就好。这个倒是我们很容易换的有时候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事小会，难以哉。有时候谈不到佛法事啊，啰里啰嗦的事情谈多了，而不知绝招，到最后养成一个习性啊，一直在那里串习啊，结果到最后心一直以世间法耗药，以佛法慢慢越来越懈怠。再过来我们看贪业，贪心之事者，为他之财物之具，意乐三中之想者，以彼事作彼想。我想前面这个想都是如何，就是把这个事情确定是如此如此啊，那我要做这样的一个说明。这个语言是这样的，那这个贪也是以这个事情确定是这件事情，那我认定这个事情我想要的，这个事情我明确的认定了。烦恼者，三者随意发起，欲属为我之所有。加行者，以所思事啊进去而做，这个贪啊一直照做，如何啊如何去取得，这个心不断的反复的这种思维，这个东西这个加行。有时候贪一起来以后，我们那个念头烦恼一起来以后，有的人就停了，那有的人就不断的在反复去思考，那思考到越来越强，这种想要取得的意念就决定下来了，想尽办法就想要把它得到了。就近者，想彼财物等，愿当属我也。这属于贪，这个烦恼。所以你看他这个解释第二行里面呢、加行啊，对所贪事起情勇思维，一直在想。想到最后没有他就不行了，所以这里面也点出了一些道理。凡对所贪事，应该是及早绝照，然后不再作意思维它。你那一直作意思维啊，加行用作用作意力作意在这里啊，到最后你那个贪心啊会很坚强，所以不及早遏止，反而让自己越来越不堪。所以你看那个贪啊，不但反复作意的时候啊，到最后那个贪会让你升起热恼心。那个热恼心就是啊，没有得到它心就不安，整个心思就被它框住在那个地方，非得有它不可，这个心就热恼。所以那个贪心一起啊，你不及早制止它， 等他不断的增胜，一直增强，到最后你想要挡住他就难。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称，真心之事即想以烦恼，同出恶语。那个就是想要损及对方了啊，同出恶语。发起者亦为达等，或作是念，何当令其被杀及父，或由他言，或自任应，以其受用而成衰败。这句话就是说，称就是说，我希望你所拥有的东西，因为我或因为其他因缘，让你能得到的东西衰败。于其受用，就以对方能感受到、能享受到所拥有的东西，会因为你的关系而衰败。有这种想要破坏他的这种想法而称。好，加行者以彼所思而作加行，啊，就说不断的作意思维啊，想要完成这种意图，这种称。再有就近者决定为达等之事啊，等达哎为达等之事啊，就是确定想要这种心意已定啊，这种烦恼心到最后决定，虽然不一定做了哈，不过这个心已经那个嗔已经嗔意已经出来，就是决定心已经决定要做这种损害他的事情了，这叫嗔。所以以破坏对方所拥有的，让对方有所损害啊。那这个称啊，这个称我们包括前面啊贪啊称啊啊应该讲其余好了，我们这里面再补充一下啊，因为如果这样谈的话，有时候大家可能还不一定去感觉到我们必须要守的业是什么。包括我们其余，其余哦，因为这个我突然想到这个哈，包括后头这个我们要想一下，其余有时候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是讲好听话，但是没用的话，让对方不能如理思维，所以类似有时候讲一些无意义的乃是称赞的话。这里面隐藏了很多残取心、贪心，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很多话的时候，这里面隐藏的有一种，其实话没有实质意义，没有能给对方实质意义，就是讲一些话，你有期待得到另外一个带动他某一种意念，所以有时候我们隐藏内在的一些烦恼。转为口业，而这个讲的语言变成虚假，甚至就是容易让对方起疑嘛，产生奇想，产生不当的思维。那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在鼓励人家，或是有时候是在赞叹别人，这个鼓励别人赞叹别人都对，可是问题是你要看你当初讲这些话其实隐藏是不是有烦恼在里面。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话讲得很好听，可是你会觉得怪怪的，你有没有觉得这样？有些人恭维足骨溜诶，八面玲珑，可是你就觉得少个什么东西。对他讲话你都很乐意听，可是有时候不大喜欢听哦。为什么？好像有话是话，没东西在里面。他对你的种种赞叹啊，你也不会感动。为什么？把我讲的那么伟大，大概你是只有凑这些名词吧？就是说，这你会感觉不实，有点奇异。你大概你想要达到什么？啊、哦，想。让我产生什么样的想法，这中间你的起心动念是带着一个不是实在的心，或者带动我不当 要引起我不当的一些思维，或是产生不当的判断。这个判断不是妄语，可是就是产生一种心理的作用，或是对你有产生不同的认知，因为你一直你表现对我很支持，所以也希望我对你认同。所以有时候一个人长期在，如果缺少正念啊，说话也很会说，可是就是我觉得就少个什么道位、道人位，做鼓励位很会应对，可是就少了一个执心。所以我就顺便讲这个，你不用寻求每个人的认同，偶尔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个性很强啊，如何如何，可是久了以后人家反而会相信，因为你这个人不谄曲，说话很真实。如果你经常讲一些好像好听可是没有实质内容的东西，都随人所好，久而久之你自己也让人家看扁啊。当然我们有时候见人跟人家打招呼啊，说个问候语，这个正常的，可是你要讲得太花巧的话，就怪怪的。尤其是修行人，修行人不要一直在那里绕这些怪，感觉就不符合身份啊。那应对外面的，有的那个应对外面世俗人的啊，高官显贵啊，越讲越离谱啊。有时候你干脆就笑笑的跟他打招呼就好，话不要太多了，要说则说，不然就不要说，就一路那傻笑也可以的。那傻笑觉得你憨厚，那你讲多了就怪，就暴露你的背景，暴露你的心思，你有所畏惧，有所求，有所不当心思，所以会发出来的语言不当。我顺便讲哈，那这个贪的东西啊，我就讲说取得转为贪的东西啊，我们现在讲的是表面是这个道理，可是有时候混杂了很多的东西，我们看起来有很多的正当理由，做很多正当事，可是这里面隐含了一份成为己有，这就是贪。好，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中间里面混杂的一个东西，就是乃是做正当事，可是正当事是我之所有，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即便在做一个看似伟大的事，可是这伟大事隐含着这是我在做，必须是属于我做的，看似理由正当，可是这里明明有贪，有贪，因为要属于我的。所以你看那个流氓啊，流氓道义有道，你做什么坏事都可以，我对你一定讲道义，我有一点，你要属于我的。你做好事都可以，做坏事都可以，就是对我要忠实，你不能离开我的范围，就像莫纳斯一样，你第六世做好事坏事都没关系，就不要破了我这个莫纳。你看莫纳的我贪，我贪哈，我爱什么，这些烦恼都在，可是第六世还可以做好事，你看。所以你看第七世在，就是说我这个人没什么大烦恼，我只执着我而已啊，其他你怎么干都可以。我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个，假如我们不能细细看这个贪所起的内涵，有时候你会被自己，你不敢面对自己，你不敢面对你最维系内在想拥有的那一份贪。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道理的时候，随个人的因缘应该往内观察，那个有没有针对某些事情有一种意属为我之所有的这一种执着，就是贪。所以不同情境人对名对利的贪着像是有点差异，可是贪的本质没有差别，就是要变成我的这样。所以就是说大家做好事，可是这是我做的好事， 一个会做好事的，他还会帮助别人做好事。可是有的人在做很多好事，他不容许别人做好事，很奇怪哈、哦。所以他做这个好事里面隐藏了另外一个内在的烦恼，就是必须是功德是我成，所以这里面已经是染污了。所以我们谈很多东西必须要你呢从维系处去看哈。我们有时候以为没贪，有贪。那至于嗔啊，为什么我从这里谈到嗔的时候，我想到这一点？因为嗔里面有无理嗔跟理嗔。非理嗔我们比较清楚，就是没有道理的嗔恨。可是还有一种有道理的嗔恨，那也叫嗔。有时候我们叫得理不饶人的嗔，是得理在你身上，好，你有道理，可是你的确是嗔。你所以说你在谈你这个嗔，有一种想要损对方，理在你这边，可是你的意念里面有要打击对方，这就嗔。那像我们一般心念上啊，有时候我们在处理很多事情，在维系处要知道，我们起心是不是含有一份要，是要挫折对方让他学好呢，还是一种打击？不同哦。有时候我们教小孩子是吗？希望让他学点教训，可是那是一种方法。和我们纯粹起嗔是要打击他，让他不愉快，让他不舒服，减损他的所有，这叫嗔。那我们在非理嗔，我们容易看得到，没有道理的，不顺你的意的，你就嗔，这个看得出来。最难分别的是有道理的嗔，理是站在你这边，可是你还是嗔，这一点就不容易做了。好，我们再看这个邪见的部分啊，440页。邪见之事者，实有之事也。它有一个事，有一个对象，就是实际的事。一乐三中之想者，以所谤事为第十，就是说他把的确有一个事情存在，可是他错看了，他的观念错了，然后要把观念错的当作真的，就是说他所谤的，就是他扭曲的事实啊，他其实道理是错的，可是他认为对，这是邪见。好，烦恼者三毒随一，好，就贪嗔痴都可以。发起者欲为毁谤，欲为毁谤，就是说有这种心想要把他邪见，不是故就是说他已经养成错误观念，不是他知道对的，然后故意把它扭曲的哦，故意扭曲的那个是变成类似有点妄语毁谤了。他现在这是邪见，就是说明明事情这样，可是在他来讲，他就是看成另外一边，所以他认为道理，他有这种要把这个呈现自己的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刚好是背离事实，欲为毁谤。加行者以其所思加行进去，就是对他自己的认知的东西啊，不断增盛的一直啊，做这样的论肯定，这样的啊，不断的这样的推建立这样的一个见解，此复有事啊。以因谤者为无善行恶行等，以果谤者为无善恶恶者之一手。一般来讲，我们邪见是怎样？叫波无因果。波无因果就是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会产生？就是这样偶然产生的，它不需要原因，就是它这样就自然，就是不需要原因，它就是这个情形。没有因，事情不需要因。接下来就是说，一个是为什么这种结果，比如说你为什么是长成这样，没有理由啊，就是这样偶然，就这样，这叫毁谤。其实你这样是有你的善因善恶因， 好，另外一边谤果，就是他这个做杀盗淫妄，他认为不业有果报，叫谤果，认为没有果，这个都是很严重的罪。一旦这种观念形成以后，是非标准就毁坏掉了，从事出世间法都会坏掉。所以啊，我们现在的人啊，把社会价值观做很大的扭曲，让世间人不知道说为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变成善恶混乱，认为说根本不会报。你知道像现在的很多人在台面上做这种事情，就会产生这种作用。那么啊，善不一定要，不一定善不一定有善报，就赶的人拿去了，这就会造成一个错误的社会观念、社会价值观，这对整个社会的不安，到最后变成大家没有羞耻心、没有道德标准，就是开始养成了随自己的欲望、随自己的烦恼任意作为。所以，假如我们不重新建立这种价值观的话，大家都会受伤害。我们处在这个社会啊，经常会受到威胁。很多原来的价值观现在已经产生不了约束力，所以因此有这些事情啊，我们经常受到这种威胁。啊，连我们最信任的周边的人，像我们最近不是出现很多不大会产生的问题都产生了。其实这个绝对不是光只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不是光只是一个人的烦恼，而是整个社会让我们觉得为善的价值没有。你知道为善没什么价值，善不一定有善报，而哪时候报也不清楚，不如我现在先取得我要的。所以啊，整个家庭伦常坏掉，整个做人的一些道理坏掉。所以说这无意间形成了一个不当的邪见，让大家不认为说我该为我的行为负责。我们产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因，你会有这样的果，所以说要对行为负责嘛。那当我们发觉因跟果没有必然关系的时候，我就不需要为我的行为负责，所以我就顺我的欲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整个环境会大家越来越不信任，随时会面临很多不当的一些威胁，所以社会治安会不好，我们都会受影响。就无善恶，恶者之一手，就是果报的意思。一作用棒者杖棒中啊，又分三棒子种，即子种是作用，为无父子种，无母子种。其实这里面偏重在讲什么？讲轮回。怎么样？因为我们前后在讲业报的时候是啊，你造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果，所以讲因跟果。那因此有因跟果的时候就有轮回。今生你在三善道或者三恶道，有生命要受这个报。所以变成他要谤是吧？谤你没有来缘。你那个因啊，你那个善恶因没有意义，善恶果没意义，还有就是你的生命的产生也没意义，都是一种没有必然规则的，所以变成没有父母。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个生命啊，是有作用的。他这讲棒作用，就是一种一个因跟果当中的持续延续的过程，这种作用啊，它否定。因到果中间是不是要有作用？比如说你今天造恶，你会产生什么？你会有中阴身，你会入胎，你会出生，你会受这一起报。唯有你有生命的流转，你报才会成熟嘛。他连中间的过程也否定，来源否定，中间过程也否定。除了业力从业因到业果之间，还有生命形成的这些带着业力的生命过程啊，它都跟你否定。所以像父母是一个外缘，让我们的业力在这里成熟，成为生命， 啊，这个就是他也认为说，所以父母之间对我们形成业力中间的作用啊，也否定。那你要知道，当父母啊持这个种啊，让我们生命有个安住处啊，也就是说，这个生命可以承接了过去的善因恶因，让这个善因恶因借着这个生命的流转，你的善果恶果会成熟。所以他连中间的他也否定。棒去来之作用者，为无从前世来于此，即由此世去以后世，所以他不认为业可以从此世转到下一世。啊，他也否定。所以这每个人着重点不一样，有的人是认为说有相对善，可是善恶达不过去，因为没有过去到现在这个过程。那其实当我们的生命从过去到现在有很多过程啊，比如我们现在生命死了以后就中阴身，中阴身就观察父母入胎，你的生命在中阴的时候就带着业力，你的烦恼就选择父母。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中间不是偶然的，父精母血受胎的时候，你也在选择啊，你在选择父跟母的时候，你的心态就决定你的性别。所以在经典里面谈，你会跟哪个父母在一起，有的早确定了。我要讲说，有的是父母已经决定了，有的是母亲还没决定，有的是母亲决定了，父母未决定，有的是父母已经决定了，时间还没决定，有的是时间已经决定了，父母还没决定。业力很多种。那一旦因缘成熟了，他最主要是他在某个业力很强，所以时间已经到了，一定要受胎。这时候只要任何有受胎因缘，他就入。这时候父母就形成一个让他业力转接的过程，让他入胎，准备下一期报。那这时候中阴身其实就承接过去的业力，所以中阴身是极为勇猛的，六根很强的，挡不住了，喊一声就到了，穿墙走壁，这个都不用挡他，这个只有活身他穿不过去，其他的都穿过去。那个业力所驱使啊，任何东西挡不住，说到就到，说到就到。所以一到的时候，父母为缘，他的妄想是无明形式，就无明嘛，起分别心入胎，然后就下一起生命出来。所以他有没有过去，从过去到现在，由现在到未来，有，是也不是实质的，是一个方便说的，有一种生命业力的延续过程，有没有？有。可是这个邪见人认为说，这个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单纯认为说，这一颗生命就是偶然的。因为他看不到过去，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没有过去啊，那现在的生命是生命就这样生下来的、啊、那跟过去没关啊，那以后死了就没了，什么都没了。所以有的人认为死了都没有，这句话很简单，死了都没有就是说今生做的不用负责了，对不对？只要如果你认为死了就没有的话，这个就很可怕了，就我今生可以任意作为，我不用为今生所做的事情负责。当我否定前身的话，我们就无法正确面对现在。为什么我会这样？会有种种不公平的想法。可是你要知道，今生你会如此是业力的关系。你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预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就是这个道理嘛。好，傍当生之作用者，为无化身之中有有情也。就是认为说没有这个中有可以转生的。以实有谤者为无阿罗汉，这里面代表什么？实际上有阿罗汉，认为没有阿罗汉，那代表什么意思？修行解脱没用啦，没有解脱者啦。就出现这种问题。那也因此我那时候不是有之前跟大家讲，现在人在毁谤八进法，那毁谤八进法就是这个道理啊。 就是邪见的一种哦。你说哪有那么严重？有啊。为什么？连迦叶阿罗汉都有大男人主义，那不是没有圣者吗？棒石有啊，历代佛陀那时代那么多阿罗汉哦，我们也都知道迦叶是阿罗汉，谁有意见没有？佛陀十大弟子是不是阿罗汉？每个都认定八净法，难道他们是因烦恼心而认定八净法？那如果阿罗汉有这种烦恼心，很强调男女不平等，那请问圣者有什么用？那变成没圣者嘛？为什么阿罗汉也就是好听而已？实际上他烦恼比我们还重啊！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事情，其实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没有谁强调谁要恭敬谁的啦。你有心就有心，没有就算了，其实本来也没人在乎。可是我们在乎的是这个事情所衍生的作用有那么大，也就是说，从佛陀以下所有佛弟子，那些凡是主张八净法的，都是烦恼众生。那请问我们学佛有什么用？就没用了啊。千辛万苦修到阿罗汉，变成还是一个烦恼人。所以我在讲说，八净法是种药，那跟男众没关系，是你女众吃的药。男众也不能拿八净法去控制女众，那从到尾都跟男众没什么，那是你自己羞耻的。对，现在人羞耻恰不恰当，跟八净法有时候，那是法修的不恰当，你要改变方法，你怎么改变药呢？所以我一直强调说，药没吃对，是你吃药的方法错，你怎么把药拿去丢掉？所以我在讲说，毁八净法间接就产生这个棒石有，因为你以为你没有棒到，就棒到了，因为你把圣者认为他们没有圣，有圣者之名，但没有圣者之德，那这个圣就没用了，对不对？如果以外道来讲说，你们的阿罗汉真糟糕，那不是假的这种心情。如果以外道来讲，你们的阿罗汉根本心不清净啊，照你这样讲就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就讲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哎，就近者决定毁谤也，就那个心认知决定了，的确如此认定，应该如此。此中意业失者，是业非业道。业就是造作，失我们的意念也有作意处受想失，失就是用一种行，一个造作。我们的失就是一种造作，是业非业道，因为它只在行。那生于欺之者是业，以是思为所理之事故，亦是业道。就是生三口事啊，生三口事啊，我们几个那种绮语啦、妄语啦、恶口啦啊，那身体啊，这个杀盗淫啊，这都是我们的念头在我们的身口意、身口当中造作，而这样的行为可以导引到什么成熟果报，所以说。不但里面隐藏的思的造作也能引导你得这个果，所以是业也是业道。简单来讲，业道就是一种场所，一个道路，可以让你的心思在这里作用，而这个作用会场，它一种场所，一种作用，而这个作用会引导到果报，这叫业道，懂吗？业道这一条道路可以通到哪里？通到你的果报。你光思，你光只是一种造作的心，没有带着烦恼。因为你看到我们这个唯识里面作意处受想思，它没有讲善恶哦。作意紧结起来，处接住，受感受，想构想，思造作。这里面没有好坏，就看它是结合在哪里。这个意念的造作心，如果是跟贪相应的时候，这个贪就是它起作用，因为 作意触受想识是五变形心所，任何念头里面都有这个思，任何意念里面都有这个造作心。这个造作心如果善心所要起，也要有这个思，恶心要起来也有这个思，所以变成我们这个造作心啊，利用这个场合里面发挥它的作用。所以它你看啊，身三口四啊，等是一个场合，让它的造作能发挥。所以思是业造作，而这个身三口四是让它完成的，所以就是业道，是一个思作用的地方，而这个作用会引导业报，所以叫业道。身三口四是业报。再过来，意是业道，贪心等三者是业道而非业，因为它是一个思在作用的地方而非业。那可是在大圣唯识里面，他认为思哇，就身三就贪嗔痴这个三个那个十善的三个最后头的啊，也是业，看法不大一样。金部跟唯识啊后头的，他们认为啊，贪嗔痴三者啊是业道，也是业，也是业，它本身就具有造作力量了。可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一家说法是认为说，所谓的业就是思啊，就思造作才是思，其他地方就是让这个造作力啊，行为力啊，行为力要行为妄疑呢，好、哦、恶口呢，我是来行什么行贪呐、啊，行嗔啊，痴啊，所以贪嗔痴都是思作用的地方，所以贪嗔痴身三口四都是业道，可以让你达到什么？达到恶报，所以我们叫十善业道。当然有十不善业道，我们不叫十善业道经，不是这样。业道就是这一条，这个十个项目可以达到果报。那其实背后最主要的主动作者业，业是什么？那个思，那个想，这个思应用到十个面相里面，这个十个面相是它表现的地方，就是十个业道，是这样。那当然他认为是说是业道而非业，那其实有的认为说贪嗔痴其实是业道也是业，不过这个让大家稍微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好，再过来我们看那个443页，这里面有很有意思的地方啊。好，时间关系，帮我们休息一下。这边有问两个问题哈，那如果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一并拿出来。那这两个问题我们大概不会花很多时间，如果诸位还有其他问题，或者完了以后我们继续上我们其他的我们接着我们的课下去啊。我们休息一下。